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六月八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今年高考，中国有破纪录的近1300万学子走上考场，孩子们的努力，家长们的期待，这些能否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被公平对待？习近平语录成高考作文题，中国教育在走向何方？在另一方面，北京或将推出人工智能监管新规，这为何引发外界担忧？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本周三拉开帷幕，今年考生人数高达1291万，比去年多出98万人，创下高考制度恢复4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然而桥的另一边等待这些年轻人的是什么？大学教育是否还能成为普通家庭改变命运的阶梯？习近平语录成为高考作文题，反映出中国教育怎样的导向？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以及作家、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先生，欢迎二位。我想我们先从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来谈起哈。今年在教育部的全国乙卷当中，以习近平的两段话为题干，要求考生写思想体会。这两段话分别是：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以及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考题中还夸赞习近平的语言生动形象，说出了普遍的道理。那张杰博士，您怎么来看待习近平的语录成为高考作文题目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对，这是一个热点话题啊！习近平的语录竟成了作文题，这表明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再上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可悲的啊！因为我们来看这个作文题呀、恰恰来说中国恢复高考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否定，就是对知识的尊重，要培养人才，要发展经济，更多的让知识成为力量，这跟文革时代的反智主义是完全的一种否定。所以说这个高考本身它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标志。再一个，我们从作文题来看很有意思，作文题呀、它实际上记录了这个时代演变的痕迹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漫画入题漫画呀进入了作文题90年代呢出现了话题以话题为中心进行一个作文，它都体现了一种自由的方向。到20世纪又出现了以个体为中心，比如说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等等，所以它标志着这个社会的进步。而今天这个习近平语录成为了作文题，恰恰表明中国严重的政治倒退。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
是，在中国高考考什么，往往会直接影响整个基础教育教什么。所以像刚才张杰博士说的，高考不仅仅是教育的导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导向哈。有分析就认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普遍是比较强调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坚持价值引领。傅志斌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教育导向或者政治导向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我记得我在跟马骏先生的侃侃节目中我说过哈，习近平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大家还记得这一句话。这个如果说就是说坚持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坚持什么价值引领，我换句话说吧，其实这个跟100年前或者说150年前提出的中体西用是一脉相承。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中国价值呢，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价值引领中国故事无非就是说我中国的东西就是好的，别的东西呢学学技术就好， 这是从这个习近平这个我的感觉呢，他就是说他是食古不化吧，他的想法他真的可能他完全没有接受一些现代的东西，他生活的我觉得说两百年都可能都少了点，他我觉得他生活在一千年前，他一直认为他这个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所以他会一直说什么东升西降，那他也会让这个杨洁篪在2021年在拉斯维加斯对着这个指着这个美国这个安全国安顾问沙利文还有外交部长布林肯的鼻子说，你中国美国从实力的角度在20-30年前就没有资格站在实力的角度和中国对话，你可想而知他的习近平实际上是非常膨胀的，那他这种心态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指导之下，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各行各业，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战狼啊。那么在教育行业呢，他当然就是这个刚刚提出来就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什么价格价值观引导，真正的本质，那我们要去深究一下，这里面到底是要讲什么中国故事，什么价值观呢？那无非就是习近平思想喽，对吧？习近平思想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思想是好的，其他的围绕着我的来就完了，这是他的一个本质，啊，所以他对中国的影响当然很大。就刚刚张杰博士已经说过了，他是一种完全的倒退，他不但是倒退的文科前了，我觉得他直接就倒回到这个皇权时代了啊。他就是一个，我觉得他不知道现代化为何物的人，这是我的一看。
所以像二位刚才说的，高考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在意识形态还有政治风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倒退，会带给中国社会哪些更多的这个不公平啊？我们会接下来继续来讨论。那现在我们先暂时回到这个高考制度本身。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高考制度其实是不断的在受到批评。批评人士认为高考带来了比如说应试教育啊，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会把人生的赌注压在一场考试之上，压力过大也酿成了很多的社会悲剧等等。但是也有分析认为高考已经是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制度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叫石明成的这个推特网友就给我们留言说，高考是中国年轻人相对公平竞争的门槛。张杰博士，您的看法？
对，这两种观点呢都有道理。事实上呢，它反映出一个畸形国家教育制度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来说呢，高考是具有严重的弊端。所谓弊端呢，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教育孩子？因为我们要给他们一个独立的人格，那培育他们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和一个自由的思想，也就是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但是呢，高考它是一种应试教育，它培养我们学生呢，在寻找正确的答案，在考试为分数，这就恰恰背离了我们教育的本质，所以这是教育的悲哀。在同时呢，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大家把这个高考啊成了一种工具，就是改变我自身命运的工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很多荒唐事，比如说自己的父亲去世我不告诉孩子，有的为了呢让这个孩子安心考试居然下毒让这个一池的青蛙全部死亡等等荒唐的事。所以这个高考制度可以说弊端重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它的确也是有一种在目前这种畸形社会下，它是有一种公平的相对公平的这么一种现象，这就好比英语考试，大家说英语考试好像跟这个反腐败没什么关系，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如果没有英语考试，我们的高官可能都是博士了。英语考试居然成了反腐的利器，这都是很荒谬的事。同样，作为高考，在中国这种不公等级社会的情况下，它的确为一些寒门弟子打开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渠道。只是随着中国进入权贵资本主义以后，这种门这个路其实已经越来越窄了。过去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现在我们是要不得不说命运 改变知识。
嗯，那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为什么是这个命运改变知识在中国哈。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年也是在搞高考改革，那其中就包括是让招考方式更加的多元化，推广像自主招生啊这样的做法。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其实鼓励了跟高考相关的一些黑暗产业的发展，为花钱买分开了门，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和阶层的固化。傅志斌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我倒反的想先提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花钱去，我们去假设哈，就是这个都是不公平的，是花钱这个暗门操作，那我在想有没有开后门进去的呢？有没有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不考试进去的？我们知道是有的。那这个著名的笑话不是有一个讲北大有四个有一个学生进的校门，然后就问习友啊，你们考了多少分啊？据说这个还是江西校的学生，然后其他说啊，你是考试进来的。那这个时候什么？就是实际上每个学校之前有这个政治背景，或者就是说当官的人只足够到了一个官位的人，他实际上是可以把子女安排他进去。我自己就认识几个啊。也就是说，那么你现在批评这种制度的人，无非是说，哎，你有钱的人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挺好，你既然是说当官的可以安排，那么有钱的也可以安排。就从这个制度上，就是说我不反感这个，只要从整个社会来说没啥坏处，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自主招生这些东西本来没有问题。咱们这个你去看国外的这个教育制度，都是中学毕业他就获得了这个，只要你高中毕业就获得了大学入学资格，然后你各个大学去申请而已，那他没有高考的。那当然这个好像日本和台湾是有，其他的我在欧洲国家的话美国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他是每个学校都自主录取，他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去深究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它就是制度性，就是腐败的这个一个太广，深度太广。所以你去现在是批判，去在一个不改变根本制度，在一个腐败横行的一个制度之下，你去单门别类的提出一个自主招生什么东西，当然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多，它就变成了一个寻租的工具，对不对？因为你的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上级任命的，你其实你这个学校的办得如何跟他自己是没有关联的，他只要讨好上面就行。我记得当时我读的兰州大学，他的校长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那有的校长可能是我不知道正部级，大概是都是好一点的副部级或省一级的，就是副厅级的啊。这种干部他其实学校好好跟他无所谓，那主要是看领导，所以就难免这种腐败。我个人认为你去批判什么自主招生和不自主招生都是属于一种末知细节的东西，它这种改革本身也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结果，它这种批评也没什么结果，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所以就高考制度它如果所建立的这个土壤有问题的话，可能在这个土壤之上所搭建的其他的一些教育的制度的单方面的改变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意义哈。我们有一位叫做上官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当这个对底层相对而言还勉强公平改变命运的高考也没用了的时候，真是无语了。这其实也反映出来了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无语啊，这两个字也反映出来中国社会现在一种普遍的心态。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尤其是对于这个寒门学子和这个所谓的小镇做题家而言，他们已经在基础教育和高考制度当中承受了很多的不公。那当他们奋力地通过这个独木桥，或许会发现对面岸上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不公。比如说最近也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学学费的普遍上涨。张杰博士，您怎么来评价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对这个大学学费啊，这个确实上涨，这是事实。也有人说了，因为财政困难嘛，也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曾经中国共产党多次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教育啊，它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不是缺钱呢？ 的确缺钱，因为大家知道三年疫情，中国的经济啊基本上已经阴阳两衰了，啊，中国地方财政非常的困难，但是怎么你也不应该挤教育。同时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啊这个教育的费用，我们这个这几年我们对外的大傻币，我们对外的援助就高达6万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象，这6万亿如果给的这些寒门弟子啊，小镇做题家，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再一个，中国的问题在于了，就是我们啊，再简单的说，比如说前不久召开的中亚峰会，5个国家来了，我们给了多少钱啊？无偿援助260亿。大家可以想，如果把这个钱给了我们这些贫寒家庭，可以圆一个贫寒子弟的求学梦。但是呢，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社会，中国啊是一个独裁专制的社会，人民永远是啊扔在角落里，人民永远是挂在嘴上。所以说这些啊财政的困难问题，老百姓的上不起学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之前呢，我们还说啊，我们脱离了贫困啊，集体进小康，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就不存在了吧？但是现在随着3年疫情的折腾，3年疫情的风控，中国经济的下滑，其实大规模的反贫就出现了。本来就没有脱贫，只是一个谎言。但是现在大量的人口又出现了贫困的现象，这就给这些寒门弟子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问题表面你说可以说是财政的困难，但是背后其实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不公。反观美国，我们会出现一个人考上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会上不起学吗？不可能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张杰博士。刚才您提到了美国，傅志斌先生刚才也其实对比了一下中国跟美国的这个高校的教育的制度哈，所以我想进一步追问张杰博士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种声音说，这个中国高校的学费和美国这些国家相比，其实已经算很低了，而且过去20年基本上没有涨过。那相比而言呢，根据 US News 公布的数据，过去20年，美国私立大学学费上涨了134%，公立大学的州外学费上涨了141%。州内学费上涨了175%。那张杰博士，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对比呢？
对，这是事实，美国的学费确实是在上涨，在同时呢，中国的学费也在上涨。当然从比例来说，肯定美国涨得要快一点，但是美国涨得快有个问题，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寒门弟子啊上不起名校。那么为什么美国呢他没有这个问题呢，而中国的有的就是啊到去找亲戚啊，去借钱呐 啊或者说实在不行就干脆放弃上学。原因是美国这个社会啊它有很多救济的渠道，比如说有奖学金，你说家庭很贫困你可以申请奖学金啊。其次呢，政府啊有助学贷款，还有呢啊联邦和州啊他都有助学金，啊，还有很多 NGO 组织都可以给你提供相关的费用。所以说，你可以说我家庭非常贫困，啊，我这个学费有问题，向学校提出来，都有各种办法，啊，来解决。所以说，只要你求学，机会的大门永远是对你敞开的。而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中国的贫困是真的贫困，美国人。我们是有很多贫困的人在街头，但是你看到没有，美国人他如果就按最低的贫困的标准，他也远远比中国人啊要富裕。原因是什么？他有一种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中国啊城市还可以说一点儿，如果说后面说农村，我们的一年的养老金到底有多少，可能就是100美元啊一年怎么样。这个情况就是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继续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但很可惜2012年以来中国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样呢也就带来中国的教育也走上了一条更加错误的道路。本来高考制度就是应该抨击的，但是现在呢，中国的即使你上了大学，中国的大学已经不是你们想象的大学，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校。你要学习近平语录、习近平思想，还有个问题，你毕业以后怎么办？你毕业以后其实面对的就是失业。
是，那我也想借着这个张杰博士刚才说到的年轻人毕业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年轻人从16岁到24岁的这个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0.4%，创历史最高，而且这还是官方的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挤掉这个统计水分的话，青年失业率恐怕还会更高。傅志斌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你觉得中国青年高失业率的原因有哪些呢？
当然毫无疑问，第一大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经济的下行，对吧？你经济状况不行了，那你这个就业就很差了。这个是放置全世界都接准的一个真理，这个没有话讲，这是一个原因，大家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刚刚张杰博士也说到了，就是你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党校，学的东西基本上没用。那我在中国也办过企业，也招过学生，讲实在的，从头都要从头培养。这个实话实说吧，你就是在我在欧洲读过书，那么你欧洲毕业，你到这个大学到单位上其实也要学，有很多是也要重新学习的，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大学教育本身是培养一种素质，它并不是很多很多的专业知识，很多专业知识要到公司啊，到各个部门就是再继续学习的。但是你如果这种基础的本，没有打好的话，那非常难。你如果你去天天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近平思想、什么毛概之类的，我讲，那你和这个别的国家的学生相比，那你可用的地方真不多。我的感觉是，中国的大学生本身的素质确实，不高吧，在学校里都学的东西非常之少。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社会不公。其实早就有啊，不是现在啊，这种事情中国什么时候公平过？就从来就没有啊。那这个我们讲习近平，他一毕业他就能到耿彪去当秘书处级啊，不很快就升上这个县委书记啊、副书记之类的，对吧？你哪个有这种条件？那这是他的爹当的官比较大，那小一点的啊，这个厅级干部的可以安排，这大部分是要安排最后他的子女，他最后会比他低一点啊，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中这个社会不公这些东西，我就刚讲的，第一，经济发展，对吧？第二，你的所学的这个东西本身是无用之学。第三，这种不公恐怕不仅仅是什么大学的这种不公。恐怕它是跟整个社会大的环境的不公是紧密相连的，这是我想对这个问题想阐述我的观点。
是，刚才傅志斌先生说到这种不公，其实在这个中国一直是有的。那现在由于这个经济的状况啊，以及这个大学教育的质量，所以这种不公可能更多的在各个不同的这个经济阶层当中的这个影响啊，是会不一样的。是不是更多的影响了这个中下阶层？我们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这个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大学毕业后如果没有关系，照样找不到工作，读书改变不了命运，只是加大了父母的负担。那么他在这里面就提到说，年轻人毕业了之后有这个，虽然普遍不好找工作，但是能找到工作的是那些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就照样找不到工作。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整个的经济的状况对于不同阶层的这个家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这个阶层固化的现象？以高考为代表，曾经被视作是贫困家庭来改变命运，普通家庭实现阶层跳跃的这样的一些通路，是不是正在收紧？
对，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啊，因为之前呢，高考啊，的确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之前有名的高官，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啊法律的学者，他们实际上都是家庭呢非常的贫困，但是通过高考，最终呢他们改变了命运，有的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但是这条通道呢，随着中国呀进入权贵资本主义以后呢，基本上这个通道就越来越窄。所以说还想通过啊这种大学高考这个路啊，可能就很难了。我记得我们之前呢，我们学习的时候，高考的时候啊，啊，老师拿着两双鞋，啊，一双呢是皮鞋，一双是草鞋，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看，如果你考上了大学，你就以后就可以穿皮鞋过上等人的生活，如果你考不上大学，那你就回家种地，所以你呀，一辈子只能穿草鞋。给这些学生在当时是很强的激励，他们觉得农民就是下等，他们不愿意过这种的生活，想改变命运，这叫知识改变命运。进入中国，进入权贵以后，叫拼爹了，那就是说你成绩再好，你比不上有一个好爹啊，啊，比如说你爹是高官，你爹是富商，那么你进不进大学都没有什么关系，啊。上大学无非也就是给自己再贴一层金，那么一些寒门弟子逐渐的就失去了这些通道，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外卖啊，这个骑手，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原因是什么？没有关系啊，没有人帮助他们打开通道，过去那种想法啊，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可能了。在随着啊习近平政权对红色血脉的强调，这个问题更来越来越严重，就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三年疫情让很多中产阶级又滑落到了下层社会，所以整个社会呢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就是顶尖的很少，这一部分人很少，但他们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命脉，而底层是庞大的人群。所以说目前希望通过高考，通过自己努力的学习，最终能够改变命运，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日梦。
嗯，张杰博士刚才提到了中产阶级滑落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叫 DocChat 的推特网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给我们留言说，习语录进高考，再结合近年来的思政教育、英语改成俄语等现象，其实就是文革 2.0。 对大部分学子而言，读书早已不再是普通人阶层上升的通道了，但如果不读书，阶层就会跌落。所谓阶层固化，只是说上升通道被堵死，但现在普通家庭更担心的是阶层的跌落，因为中国几乎没有福利兜底，一旦阶层跌落就是万劫不复。傅志斌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阶层跌落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社会跌落这个事情本身，他恐怕读了书才，他不读书他也不一定跌落，读了书也会跌落。这我觉得社会跌落的跟你读书不读书还真没有好大关系。因为第一呢，中国的大学本身你学不到什么东西，第二你在整个的社会上的打拼跟这个读书不读书有好大关系吗？我不认为有好大，跟你的本身的才华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看过很多打拼的人，真的他不是靠学历而是靠他的一些这个一种能力吧。当然你学得好的人，你可能就是说会从你学习当中会学习的人，你可以找到一些机会。但是呢，我觉得他跟他的阶层是不是跌落其实没好大关系。既然我们讲的是本来这个社会现在就是拼爹，对不对？你读书和社会跌落其实没好大关系，跟你的爹妈关系很大。你说要改变呢，能不能改变？现在目前其实还是能改变一些，但是是一种特例，就是说你有一些特殊的才华，这种特殊才华不仅仅是读书好哦，对吧？你可能会对一些会去掌握了一些吹牛拍马的这个技巧啊，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社会阶层跌落这些东西呢，就是 读书多一些，当然要比读书少一点好。但是呢，你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恐怕你读书的时候受到的洗脑，受到的这个，一种不正确的或者是一种虚假的一种教育的时候，恐怕比你读书还要麻烦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当一个整体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它整个社会整个是扭曲的，你很难判断。就是从你正常的社会说，读大学当然会比的，但是在中国有的时候读大学反倒会对你产生一些伤害，就是意识上的一些伤害，就是你思维模式上一些伤害。这个很让人也无语吧，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啊。
是，当然我们说，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就是现在的中国读书不能改变命运。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官媒啊，就出来说啊，那你们这样说是不是在宣传一种读书无用论啊？张杰博士，您会如何来回应？这是跟读书无用论是一样的事情吗？
这是完全两码事啊！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大家读书了，因为读书啊能够开启智慧，读书了可以啊摆脱愚昧，读书了也可以让你掌握新的知识。在中国社会，读书是一个人啊走向成熟，一个人啊走进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但是我们所说的读书能不能改变你啊，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这个就不一定了。因为这根本的背后，其实恰恰表明了中国需要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国需要制度的更新，在需要对所有人啊给予平等的机会。什么是公平？公平不是绝对的公平，公平最重要的就是机会的公平。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张杰博士的是，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的阶层固化和阶层跌落，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这其实主要是这个中产阶层的滑落。那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分析人士啊，包括经济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走出现在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的困局，其实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的。但是现在无论是说从高考还是说各种经济政策来看，主要是压缩的就是这个中产的空间。您觉得这个对中国社会会有怎样的一个长远的影响？
对，这个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大的课题啊。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李安友教授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中产阶级之谜》。按道理说呢，中产阶级的壮大就会推进民主政治，就会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权利，会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但中国的中产阶级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本来就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产阶级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它其实跟这个官僚体制跟权贵它还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但是中产阶级这种随着富裕，它或多或少的还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但随着中产阶级的滑落，因为三年的疫情，因为财政的困难，大量吃财政饭的逐渐的就滑落到贫困，这样一来就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而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就会带来社会治安的问题，所以整个社会就中国出现了三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整个国家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整体失去了希望感。
好的，非常感谢张杰博士和傅志斌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中国监管人工智能为何引发担忧。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六月八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美国科技富豪伊隆马斯克表示，中国高级官员告诉他，中国计划推出有关人工智能的新规定。中国网信办四月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破坏国家统一的信息，并且在公开推出产品之前需先提交当局来进行安全评估。当各国都在探索人工智能的监管之路时，中国的监管措施是一种进步还是进步的阻碍？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以及作家独立时评人傅志斌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谈一谈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其实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哈，有分析认为中国在某些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展得很迅猛，甚至已经领先于美国，比如说在人脸识别这个技术上，但是在像聊天机器人啊这样的这个大语言模型领域则一直是走得磕磕绊绊的。张杰博士，您是否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对，因为这个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说，中国呢可能在某些领域取得一种领先，但这种领先它是不正常的领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人脸识别，那为什么美国就不能发现进行提高人脸识别呢？原因在于美国呀，它有限制，它第一个有道德伦理上的限制，因为这涉及到隐私权的问题；第二个，它又涉及到法律上的限制，所以说它这个方面的发展，它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同时也会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人工智能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么中国它没有这个限制，它就是用于人脸来监控老百姓，特别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所以它在这个方面动的歪脑筋确实很多。那么体现出来的好像是它领先的，其实从整个人工智能来说，产生就不在你中国就在美国。同时呢，这个人工智能整体来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处于一种所谓的领先。同现在我们来说就是ChatGPT 等等这些发展，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因为它有言论自由，它可以大量的数据的运算，没有什么制约，这样呢它就会越来越发展，越来越成熟，它的对话就会非常的这个满足要求，它会引发 一次产业革命。而中国的这个 ChatGPT 就很麻烦了，因为中国呢有很多禁区啊，这个数据计算它又不可能服从党的领导，这样一来就带了很大的风险啊。比如说你开发了一个叫文心一言啊，你打上你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还是一个人民领袖，那他怎么回答啊？所以现在发现两种，一种繁体一种简体的回答都不一样啊。在中国你如果说发现啊有问题马上有人举报，大家还记得前不久有一个啊单口相声演员讲了一个两只野狗追松鼠的故事啊，就引用了习近平的啊，或者像雷同吧，叫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居然被发了1470万，这就带来什么？整个行业都不敢碰，那你还敢拍电影吗？你还敢拍电视剧吗？那么多对话，会不会哪一天又被举报了？这个一样啊，这个聊天机器人，它就是在聊天，就是在对话，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土壤，这个聊天机器人要么变成啊五毛机器人，要么没有人敢碰它，所以它这种技术无法更新，无法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样它就失去了竞争的优势。
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了这个中国由于它的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土壤哈，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这种聊天机器人或者是大语言模型的发展。确实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推出了 ChatGPT 之后，中国是出现了一堆来对标的产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百度的文心一言，还有最新的这个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那这些产品一开始确实评价不高，但是未来就是会不会有一个突破？因为我们看到像科大讯飞的董事长刘庆峰在今年5月的这个世界智能大会上说，现在讯飞星火离 ChatGPT 只有一步之遥，与100分相比只差2分，在今年10月份之前就会超越它，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线啊，10月份。傅志斌先生，您觉得这个是在吹牛，还是说中国在经历了这2年的模仿之后，确实是有望在这个大模型领域来实现弯道超车呢？
我想他这个牛皮很好戳破，因为他比那个中国的这个龙芯的这个牛皮啊还好戳破。因为龙芯大家知道，他是不从国外买回来的那个芯片，然后把人家国外的标志图错掉，然后打上自己的标识啊。这个叫什么来着？讯飞啊，星火能不能超过 ChatGPT？ 这个很简单啊，那到十月份我们就看得到，对不对？从我个人来上说，我是根本不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论是这种任何的这个产品，它都有一个基础，它要从基础做起的。我从事过机械行业，那么我们知道机械行业要做什么呢？你的材料啊，你的这个精度，对不对？你的材料和这个母机的工作这个精度达不到，你就不要想得到一个很精密的这个产品。那么在这个人工智能上也是同样的，因为你这个大型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模拟，它必须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系统，就是它这个，我不是计算机专家，但是我知道大概它需要一些很基础的一个语言啊和什么东西的一个程序。那么我听过我看过，就是说在这个 ChatGPT 这个 GPT 它还没有公布开源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发生，一旦开源瞬间就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我都看得眼花缭乱。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牛皮很容易被吹破嘛，现在已经是六月份了，还有几个月咱们就看得到能不能吹过。刚刚张杰博士也说了，在一个这种系统性的控制，你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你说他要说能够抄很多信息他是不能利用的，那么你要去超过别人，你说相信吗？我是不大相信的。这个牛皮很容易抽破，到十月份咱们就看得到，对不对？
刚刚我们说到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不具备先发的优势，那后天又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呢，又面临一个新的变数，就是这个中国政府啊，有积极的介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个领域管起来。张杰博士，从中国这个网信办在4月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来看，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这种监管方式，这个监管思路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之间是不是有矛盾？
当然，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或者说它有三个不可缺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算法，第二个就是计算能力，第三个就是数据。所以这些东西，特别是算法都是公开的计算能力呢是进行一个比较，关键在于芯片，而在于这个数据这东西是不可控的。因为大家不要以为这个 ChatGPT 你提个问题，它给一个满意的回复你，这是很简单的事，不是？它背后有海量的数据的计算，而中国它对于这些这个有些具体的限制，刚才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的办法，它就跟你限制了，比如说你不能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你必须要有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都是很机器无法做到的。因为这个大型计算机它不可能服从党的领导，这样你就给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带上了一个紧箍咒。在如此这个激烈的竞争中，中国又是这么一个状态，就也就好比说呢，你本身的这个高速公路就不太好坑坑洼洼，你这个车也有毛病，你这个驾驶人呢本身技术也不高，那你非要跟他去拼速度，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实际上都可以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两者存在不可兼容。简单的说，集权与开放，它没有办法就是同样存在。你要么开放，你就要放弃集权；你要集权，你就要封闭。北韩之所以它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它就是因为它封闭。所以说呢，你要想赶上第四次产业革命，搭上人工智能这辆班车，那你就必须有制度性的条件，必须提供良好的土壤。但是目前的情况来说呢，很难做到。这样呢，中国的人工智能无论它怎么说，最终就是一个塑料花。
傅志斌先生，您怎么看待刚才张杰博士所提到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跟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兼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现在是正在打造一个信息黑匣子，把中国的数据跟世界的数据来进行割裂，而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啊。您觉得这个，所以中国政府的做法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一如既往的试图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因为大家知道我写过洗脑的历史，我在里头分析过洗脑呢，它有一个特点，它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点？就是垄断信息。第二，惩罚提供不同信息的人和接收不同信息的人，这样一个是垄断和惩罚。那么现在他现在提出的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提出的所谓的管控信息黑匣子，无非就是垄断信息嘛，他不想让你听到，你不愿意给你听到的信息，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么他这种事情，他毫无疑问，他割裂了就会割裂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人工智能与世界的同这个联系，那么也就会阻断它的发展。那毫无疑问，这个它就会远远的落后于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随着现在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这种高科技的一种限制或者是限制你偷窃，或者限制你正常这种或者正常和非正常的一种攫取，那么你最后你再加上你自己又进行一些垄断和屏蔽，那中国可见中国人工智能未来会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或者国际水平。
是，所以现在外界担心的不仅仅是说中国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会伤害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且也非常担心这种监管会让人工智能进一步的变成这个数字威权的工具。但是中国政府的监管方式不对，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不需要监管。事实上，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狂飙突进，如何来控制它所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美国生命未来研究所在3月29号发起了一封联名信， 就呼吁所有的 AI 实验室暂停脚步，在未来6个月停止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系统，用这段时间来发展出一套有关人工智能设计与研发的安全准则。那这封信的联署人就包括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我们知道马斯克其实是最早投资 AI 领域的这个科技大佬之一，也曾经是 OpenAI 的这个投资人之一哈。他现在也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有这样的担忧。张先生，您觉得这种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对，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AI 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当然会带来对传统伦理道德对法律的突破这是一个现实。其实我们纵观人类历史3次产业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对这个制度法律伦理的一种突破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一次技术的进步，它都存在着一个危机和一个挑战和一个机遇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危机，我们就不去这个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人类就是在突破这个过程之中呢，来创造一些商机。这就涉及到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尔这个熊彼得的观点，叫创新性破坏。每一次产业革命，每一次技术的升级，它都是一种破坏。这一种破坏是创新性破坏，它很难预测，很难控制，但最终呢，它会实现这个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它是对过去的一种颠覆，而是对未来的一种更新换代。就好比金融危机，为什么西方会有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每一次金融危机淘汰了大量的企业，又产生了新的企业，它其实就是一次制度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担忧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呢因噎废食，也不要投鼠忌器，我也不要过于的担忧。我们当然要避免机器杀人这个问题，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更好的控制这个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更好的为人类造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人工智能会带来第4次产业革命。
是，傅志斌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同意刚刚张杰先生所说的话。我觉得，我特别想，既然您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说，马斯克本人他提出这个终止6个月的这种研究，但是马斯克本人，你去看看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关心人类命运的人。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里头是不是，我后来看过资料，他是已经自己又在投资这个，所以，我认为嘛，这个新的事物一旦发生，它肯定会有一些对未来对已有的一些行业的这个冲击，但是它肯定也会带来很多的商机，而且现在人类会不会造出一个就是超越自己思维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看。其实上现在有很多人类造物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我举个例子，汽车，对不对？它汽车的奔跑速度远远超过人类，没有人担心汽车会这个，没有了汽车就没有人类生存的空间。但是呢，人类会不会造出一个思维比自己还强的人？我说实在的，现在人类的大脑的思想的产生，它的连接就神经元的连接，它有上亿个甚至几亿个。那么这种连接的机构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我不认为中人类现在的人工智能能对真正的创造一个杀死自己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多余的。在有这种机器人之前，我们一定能够找出一个办法来限制它，因为它是人造的，不要忘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杞人忧天，每一个人他会有，你不让他研究，自然会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科学狂人会去研究的。 这没有用的。这个签字我很不以为然。
所以也有一些美国的议员表示说，如果美国这边过度的担心这个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自停脚步的话，这个会让美国在跟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赛当中处于劣势哈。张杰博士，您怎么看？或者我们更宽泛一点来说，您觉得这个美国的体制，它是会成为这个削弱美国 AI 领先优势的弊端，还是其实是一种助力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大概就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在与中国的举国体制进行较量中能否赢得优势。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我们去用语言去说，可能一些五毛就听得不舒服。我们能用事实说话。人类从十八世纪开始进行这个产业革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纪，每一次的产业革命发起在哪里？最后我们发现都在英美法系国家，就在美国和英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在美国和英国呢？就是因为它有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它有一种激励这投资基金，它可以激励科技的创新，所以它跟制度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美国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就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并且呢，在英美法系它是讲究学术自由。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次产业革命的思想的开源者是谁，都在大学。中国没有大学自治就没有产业革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中国就没有办法比。中国的大学已经不能讲学术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党校了。其次呢，不要简单的说，我们要看到法律制度，英美法系的制度，我们叫案例法或者什么法，它有效地保护了市场的竞争，同时呢，这一种金融体系的这么一种对风险的投资，也激励了这种科技的创新。从这些角度来看，可以说中国可以追赶，可以模仿，但是说要领先，这个很难。更何况呢，中国政府由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二十大以后已经把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这又大大的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所以说，说举国体制可以战胜西方民主制度，这个东升西降。这我就引用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常常喜欢把自己看成一个神话，但事实证明他们每一个只是人民的一个笑话。
傅志斌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美中体制的不同，在两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竞争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说，科技的发展需要自由，而且往往在国家在科技的发展中扮演的国家力量往往是反面的，他因为他集中的投的就是他往往他可能是并不代表正确，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试错过程，这个政府的投资往往是不允许试错的，而自由市场、自由体制下、经济体制下，他可以试错，他可以错，他经得起错，他错了就自己倒霉，但是他没有错的，那他就发展起来了。我正好，我刚刚也在说过一个故事哈，就在侃侃里头，我也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五十年代，这个苏美都面临一个就有那个晶体管还是电子管在武器的使用，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当原子弹一爆炸的话，晶体管就全部报销了，电子管没问题，那么苏联就走了一个集中力量削减这个微小化，就电子管微小化。但是呢，美国政府也是这个观点，但是美国的商界不鸟这一套，因为晶体管它可以造出更小巧的收音机电视机什么什么东西来，那么所以呢，这个晶体管就在西方 全面发展，到现在我们看着结果了，那么苏联就俄国的这个武器它远远落后于这个西方的武器，就是跟这个晶体管和微芯片是微型化很大的关系。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有的时候举国体制其实是会办错事的，它需要科技的发展，它是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自由的空间和自由的试错体制。所以中美的这种体制毫无疑问的，它的竞争的结果，我觉得不需要提出问题。从历史上看，就是很明确的，
已经证明了。好的，非常感谢张杰博士和傅志斌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出口大幅下跌，这对经济复苏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大不如前，世界是否应该趁现在摆脱北京？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